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幽暗，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地被藐视，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掠物那样的快乐。第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已成就这事。那我们说过了，到了第九章我们应该到了一个场景，就是靠近罗杰泉。那如果靠近罗杰泉，就是刚好是三个山谷交汇的地方，那么就是因为那个整个的地势，就叫那里的植物呢就长得特别好，尤其是亚热带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应该就是王的皇家的花园他们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大概他在大概是在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布地的大路上。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是第七章的场景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那么到了第八章呢，我们看见那个场景就是希洛亚环流的水，那么这个场景我们应该很清楚。那么再往南走就到了罗杰泉，那么应该到了王园那里，所以自然的就讲到了大卫的宝座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大概我们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就是当你读第七章到第九章的时候，这是一连串的语言，可以说一起的，不是单独的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讲到神子的人，很明显。那么好，这个道成肉身，指着他怎样变成人子，然后呢后来他被弃绝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那最后呢他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呢是先卑微，先被弃绝，然后呢才坐在宝座上。所以整个的过程就像大卫的过程，整个的过程也像我们主他的人生，他是先经过苦难然后才来。所以难怪马太福音那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十四代又十四代，一面给我们看大卫，另一面呢给我们看十字架。所以大卫作王是先卑微后得荣耀，升高，先受苦难然后才进到荣耀去。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个的过程的话，也是这样，从第七章到第九章。所以这里很自然的就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，很清楚。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荣耀。那么讲到第九章的时候，他顺便提到加利利。大家有没有记得，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很少读到加利利，因为讲到加利利就讲到耶稣。所以犹太人呢，他们认为说 如果一个人属灵的话，他应该就多待在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呢，如果往实在说来，离开那个沙漠已经不是很远。所以尤其是如果大家离开耶路撒冷，如果真的往这个死海那个地方去的话，你这样的犹太的旷野实在说来就是沙漠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他们认为说你只要住在耶路撒冷就比较容易属灵。一个人享受的越少，他越容易属灵。那么到了死海呢，到了这个加利利海呢，你看见那里什么都是好的，所以对人来讲反而是一种的试探。所以不知不觉你看犹太人他也是拥抱敬主，所以他认为说一个人如果在耶路撒冷，如果真正的面对沙漠，那这个人容易属灵。所以呢，拿撒勒能出什么好？加利利能有什么贡献？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加利利在旧约里面几乎你找不到有什么地方，明白吗？那不止这样，你讲的鱼，讲的加利利一定要讲的。但是呢，犹太人可以说是对鱼是最没有知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从那个把约拿吞进去的鱼，一直到沙丁鱼，在原文就一个字，没有第二个字。所以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不会打鱼的，刚起头根本就完全是外行，他根本外行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的字就很少，特别是希伯来文讲的鱼就那么一个字，你讲的沙丁鱼是个字，你讲到把约拿吞在鱼腹里面也是这个字。所以你就知道是他们对鱼是外行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能够起来，不要忘记，一定和弥赛亚有关系，和道成肉身有关系。所以等到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很稀奇，你看见四福音的记载多半是在加利利，而且我们的主就遇见了那些渔夫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主呼召他们要叫他们得人。他们怎么打鱼，他们也怎么得鱼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到了我们的主要来到地上以前，大概200年，就在我们的主诞生大概200年，很稀奇啊！忽然间，这个加利利就蓬勃起来了。现在在加利利的鱼呢，最少有25种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等到加利利兴起以后。本来加利利是外邦的加利利，是吧？但是怎么会忽然间他就醒过来？为什么忽然间等到弥赛亚要出现的时候，你看他所走的地，他所经过的地方，你记载新约记载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加利利。所以讲到加利利，不要忘记这里有一段预言，给我们看就是说，圣经里面新约里面的加利利乃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以赛亚书第9章的预言，因为加利利乃是和弥赛亚连在一起。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？那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，那么以色列人懂得打鱼，以色列人知道说渔业是一份很重要的产业，所以慢慢的他们就知道说有一个地方叫加利利。所以读旧约你很少读到加利利，但是读到新约。看见不管四福音打开一看，你知道都是加利利发生的故事。所以很有意思，到底什么时候这个地方忽然蓬勃起来？所以当我们读第9章的时候，但那受过痛苦已不再幽暗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拉地被藐视，你看见那个地是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就得了荣耀。那不要忘记加利利是外邦的，但是什么时候主来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要使加利利得了荣耀。果然是应验，明白吗？所以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，就是西伯伦所得的产业和拿弗他利所得的产业，就是加利利那一带，起头是被藐视的，但是幕后呢，却使这沿海的路 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罪怎么样？那有他的原因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的主来的话，他一定要呼召他的门徒。他十八个月他是以加利利加百农来做他工作的中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要讲到道成肉身，如果要讲到童女怀孕生子，你一定要讲到加利利。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忽然之间一夜之间就变成被人注意呢？那大概是这样子。你知道说早期的时候，这的确是加外邦人加利利，所以外邦人就住在那里。那么等到马可毕家族起来起义的时候，那那个时候呢，他们终于呢就把加利利拿回来了，所以加利利呢就回到了犹太人的手里。然后犹太人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么受隔离，要么你们就离开这里。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了，他们就没有留下了。一留下以后呢，这个外邦的加利利呢就变成真空的加利利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能够把人填在加利利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那么根据考古，根据历史，我们就明白了，那时候希律王啊，他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鼓励呢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，希望他们能够回来。不过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当然是先到什么？先到巴山边，因为先到约旦河外嘛，他回来一定经过犹巴拉底河，一定先到约旦河外。那么然后呢，希律告诉他们说，我不给你们税，你只要在这里待久了你就可以免税。当然了，人之常情，很多人好不容易回来了，那这个时候因为又看见约旦河外是不要有税的，所以他们当然就留下来了。所以圣经中犹太的有两个，一个呢是靠近耶路撒冷的，还有一个是约旦河外的犹太。那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是哪里呢？就是巴山那个地方。过了幼发拉底河以后，然后慢慢慢慢，如果你真的到了这个加利利的附近，尤其在东边，那么你慢慢你就知道，你慢慢就进到什么，就进到了这个圣经中里面所说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这个伯大尼啊是个希腊字，这个希伯来文呢是巴山。那你怎么把巴山翻成希腊文呢？就是伯大尼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是先有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然后这些人就迁到哪里，就迁到这个耶路撒冷，所以才有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。所以当主耶稣在约旦河外伯大尼，然后你记不记得那个约翰，记不记得施洗约翰呢？就指证他是神的儿子。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出现在他们中间。那我们要问一问，到了晚上我们的主在哪里过夜？所以多半呢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我们的主有他栖息可以栖息的地方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最早最早主耶稣这一家呢是从约旦河外回来的。不过起头回来的时候是先到哪里呢？是先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然后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就往加利利，就在那里停了，所以才有拿撒勒。拿撒勒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只有50个家，你可以从他现在找到的坟墓可以看得出来，所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？那么更有意思的就是，根据考古所找到的证据，所有在巴比伦的时候，在什么，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时候，只要希腊帝国，你看好了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可以说拿撒勒是真空的，加利利是真空的。所以一直等到我们的主有一个家，就他的父亲约瑟这个家，他多半呢是先是移民到约旦河外，然后回来，然后最后呢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哪里，结果在拿撒勒就住下来，所以很清楚。